听不负责星座教室，听我是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。我是小星哥哥。好，今天的题目呢，小孩子才做选择。好，今天要选择什么呢？不管我都要。好，各种工位制度一起用，可以还是不可以呢？好，我们今天要先延续上一集。好，上一集有说要跟大家讲什么是始工、续工、果工嘛，对不对？我说留到后面讲，是留到这一集才要讲的意思。好，好，我们先来大概讲一下始工、续工、果工。哈，始工是开始的始，好，续工是接续的续，果是结果的果。哈，始工、续工跟果工。这种感觉就有点像是我们十二星座不是会分成开创、固定、变动。就比如说齁，牡羊是开创嘛，齁，金牛是固定，双子是变动，齁，接下来巨蟹又是开创，齁，然后狮子是固定，齁，处女是变动，这样依序的排列下去，开创、固定、变动、开创、固定、变动的顺序。那十二个宫位也一样，齁，会从始宫、续宫、果宫，齁，然后再回到前面始宫、续宫跟果宫。那若有行星呢，齁，或者有点呢，虚拟的点呢，落入了这三个不同等级的宫位的话呢，齁，它就会呈现出不一样有力的程度，齁，就是这个行星呢或这个虚拟的点呢，它的作用力到底强或不强，齁。那哪一个最强呢，齁，是始宫最强，齁，开始的始，齁。当行星呢或虚拟的点呢落入了始宫的话，它最有力，齁，也最活跃，齁，那也最显眼。齁，那第二有力的呢是哪里呢，齁，是续宫，它是接续着前面的能量嘛，所以它必须要凝聚集中之后呢才能够去发挥它的状态。好，那再来呢是果宫。好，果宫呢它的力度呢就没那么好，就是比较弱一点啊。好，所以它比较容易被忽视，或者力量呢会比较的弱一点，没办法好好的表现出这颗行星该有的能量。所以呢传统上来说的话，到底哪些好或哪些不好呢？如果落入了始宫或落入的续宫，好，它就是比较偏极的宫位。好，那落入了果宫呢，好，因为行星的能量比较不好发挥了，那就是比较偏凶。所以呢根据古典占星学的定义的话呢，始宫、续宫是吉，好，那果宫是凶。好，这边回答了上一集没有回答到的内容，但这里要讲哦，这里是根据行星作用的能力，就是它发挥的强度能不能百分之百的吹落去，齁，完全的展现出来的意思，并不是说落入了这个领域，这个领域就不好。前面有讲嘛，让人家感受不舒服的宫位是哪些，齁，是二六八十二，那些是不好的宫位，齁，让人家不舒服的地方。那这个始宫、续宫跟果宫呢，它所谓的吉跟凶是指说这颗行星能不能好好的发挥它，就有点像是行星入旺入庙，齁，那就是跟它的能量嘛彼此之间不冲突，齁，相辅相成就可以发挥的好。那落到了对面呢，彼此之间的能量有点矛盾，齁，那就发挥的不好来，齁，或者发挥的让你觉得有点尴尬一点，就是大概有点像是这个感觉。那在当代古典占星研究的这本书里面就提到说，那有没有办法把这两者之间一起使用呢？齁，当然是有。前面有提到嘛，在古典占星学来看的话，我们用的星座的这些宫位制度呢，齁，其实都是用整宫制。不知道整宫制是什么的，麻烦去听 EP63， 齁，我前面讲过了。OK， 好，凶必凶啊，好，好，那整宫制呢，那几个宫位就是吉嘛，齁，就是1、4、5、7、9、10、11，齁，这几个宫位是吉宫。那你可以根据象限制的宫位呢，去判断说这个宫位它的作用力、有力的程度是始宫、续宫还是果宫。好，所以呢我们还是先从整宫制来看，齁，整个星座当作一宫，整个星座当作二宫，齁，这个是整宫制的宫位的判断。好，那象限制的宫位呢，你不要把它想象成是宫位，你把它想象成是第一个区间、第二个区间、第三个区间，这样的描述大家没有比较听得清楚。整个星座的整宫制搭配上用象限制去分成第一个区间、第二个区间、第三个区间。好，第一个区间呢就是有力的程度的最 top， 就是始宫。好，再来是续宫，第二个区间。好，再来是第三个区间果宫。好，再来第四个区间呢，好，又回到了始宫、续宫、果宫，以此类推。当行星落到了始宫或者落到了续宫，或者是比较有力的程度比较强一点。举个例子，如果大家听不懂的话，好，比如说呢，如果有一个人呢，他的上升点落在了比如说金牛座的15度，好了，好，那整个金牛座都是他的一宫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根据后天的象限制，象限的宫位制呢，他的金牛座就被切分成 两个部分嘛，分别是1度到14度以及15度到29度，因为它的上升点是切在15度嘛。15度到29度的这个区间呢，就是它的始宫。那15度以前呢，就是果宫嘛，因为始宫、戌宫、果宫是依序的轮流下去的嘛，好，所以始宫的前一个就会是果宫，所以呢，一样都是有行星落入了金牛座，但是某一些星，如果它有好几颗星都落入这里的话，有些星如果落入了15度到29度这个区间呢，它就是落入始宫，它的运作的强度就会比较强。好，那如果它是落入了金牛座的1到14度，因为它落入了果宫，第三个区间，所以它的作用力就会稍微弱一点。所以说两种宫位制度，整宫制还有象限制，它能不能一起使用，如果用这个观点来看其实是可以的，它就是可以同一时间同时进行，那只是它彼此之间代表的含义不同而已。好，那顺带一提啦，那其实有很多占星师对于这些宫位制度呢，它有一些看法。比如说我有听过有占星师认为说你可以都看，比如说你在看命盘的时候，我就开一个整宫制的命盘先看一次，再看象限制，再看一次，看有没有重复的议题出现，当事情有重复的真相的时候，代表这个议题特别的突出，特别的显眼。好，那也有占星师认为，以下这个资讯呢是截取自一本书叫做《高阶占星学解盘技巧》，我先卖个关子，后面我会聊这本书，我这边只是先简单的聊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两个宫位制要怎么并用。这本书认为呢，行星落入的宫位呢还是以整宫制为主，但是这个行星呢，它的效用会延伸到象限制的宫位。比如说呢，这个行星呢，比如说木星呢，它落入了整宫制的三宫，可是对象限制来说的话，它可能是落在二宫。那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代表说木星这颗 lucky star 这颗吉星呢，它可能会在三宫这个地方带来了很多的机会机缘。三宫是什么呢？可能人脉啊，或者很多的通路啊，或者很多的知识啊，会帮助当事人带来很多的幸运。好，那会延伸到哪里？延伸到二宫，二宫就是财帛宫嘛。好，所以这些带来的机会，带来的这些机缘帮助呢，这些贵人呢，就会延伸到财富上来，就会在财务这个领域呢，为你带来了很多的好处。所以一开始它会先作用在整宫制的宫位。好，那象限制的宫位呢，就是结果产生的地方，延伸下来的地方。好，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说为什么有些人觉得用整宫制看也准，那用象限制看也准。因为从整宫制来看的话，它可以看事情一开始发生的地方，你会有什么样的议题。但感受上来说的话，因为这个事情最后会导致于产生结果的地方在象限制产生的宫位嘛。好，所以你会觉得很准欸，在这个领域我真的好，比如说刚刚讲木星在二宫，对，我很多赚钱的机会，可是这些赚钱机会是怎么来的？或是整宫制带来的啊？你贵人在很多的同侪邻居里面嘛，对不对？人是很复杂的生物，它有很多的面向，那包括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境遇其实也是，我们所看到结果，那它背后产生的原因是什么？我觉得我们可以依据不一样的象限制度呢，去从不一样的角度去看人生，也许我们也会得出不一样的心得来，这是这一集呢比较鸡汤一点的结论，嘿。我不知道大家比较喜欢搞笑的结论还是比较鸡汤的结论， I don't know。 好，反正这集讲完了， OK，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。资讯最下方有个赞助的连结，所有的收入的 30% 都将捐给台湾之星爱护动物协会，一起帮助流浪动物做节育。以上不负责任星座教室，听完是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，我们下个月再见咯，拜拜拜拜拜拜。